我们再读一点的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然后第十二节末了一句，当下门徒从耶路撒冷回耶路撒冷，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或者我们十二节开始读好了，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一所，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子的儿子雅各、奋锐长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已经大概的对于使徒行传整个总的我们有一点的印象，当然里面有很多的细点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述说。我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整本的使徒行传。这个使徒行传我们说过，前面十二章是一段，后面十六章是第二段。那么前面的呢，这个和这个十二个使徒发生关系，因为我们说过他们乃是整个建筑最根基的部分，最开始的部分，所以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新耶路撒冷十二个门徒乃是十二个根基。那么保罗也讲啊，教会是建造在这个使徒和根基，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不过不要忘记，真正的根基乃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说到使徒是根基，是特别指着整个建筑开始的部分。那么第一章，当然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前书跟后书的分野乃是我们主被接上升，所以升天呢可以说第一章最重要的一个主轴。那么然后呢，等到门徒们看见主升天以后，结果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因为记得主的话说，你们要聚集，要聚的记得主的话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120个人聚集。那么到了最后我们知道彼得站起来，那么大家都知道那段故事，就是需要能够选出一个人来来取代这个，来取代犹大。那么最后呢，他们终于摇签摇出马提亚来，所以最后圣经说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就是十一章有很明显的12个使徒是在神的贺田里面，神打发他们出去，而且庄稼已经熟透了。那么这120个人呢，也是在那里预备，这个是刚好是五旬节的前夕，那么大概加起来有10天的样子，因为他们在一起40天嘛，然后50天才是五旬节，所以这个预备的期间大概是10天的光景。所以这个大概就是第一章主要的内容。然后第二章呢，接着的就是五旬节到了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啊是很重要的一章，因为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一章。那么这里神的工作呢，是个划时代的工作，意思就是说好像神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的。所以第二章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等到五旬节到的时候，有许多事发生了，所以我们要问到底五旬节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大家都知道五旬节呢，对于犹太人来讲 乃是他三个大的节期里面的一个，是第二个。第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然后第二个是五旬节，第三个就是祝棚节。他们的男丁每年三次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五旬节呢，就是其中一个。五旬节又称作七七节，又称作什么呢？又称作这个收割节。所以从农事的角度来看，因为以色列人不是神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迦南美地不是流奶与蜜之地吗？所以特别你怎么叫这个流奶与蜜地？你怎么叫它流奶与蜜之地？等到了五旬，等到了这个到了逾越节的时候，那就已经靠近初熟节了，他们就带着初熟的果子，所以他们不可以空手。然后呢，祭司们就把那个初熟的果子呢，就献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主要是靠近这个逾越节的时候，然后一直呢，从初熟的那一天算起五十天，那么就这就是这里的五旬节了。那么有一件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五旬节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因为虽然它是一个农事的一个节日啊，但是呢，我们晓得圣经呢这样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呢为在那天发生这么多的事，有它很重要属灵的意思，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预表的眼光来看。那么预表呢是图画，预表是用图画来说预言。所以呢，和所谓的预言不同，预言呢是用文字来说预言，那预表呢是用图画来说那个预言。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普通呢是图画，所以只要大意清楚就可以了。我们从来没有希望细节是完全吻合的。不过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在主耶稣的那一年，三个节日，一个是五旬，一个是这个一个是主耶稣，就一个是逾越节，那就是那一年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的逾越节，还有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的初熟节，还有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的五旬节。结果你发现说那个影子跟实体吻合了。我们说过旧约很多都是什么，都是影子，那么新约呢本人就来到了。所以旧约的一些的图画就好像人的相片一样，那么人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你看到相片，现在的本人已经来到了。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虽然整本的旧约圣经是一直用一些图画来给我们看，比方说这个逾越节吧，当然大家都知道逾越节的羔羊指的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有一天真正的羔羊要来到，当主耶稣真的是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能逃脱神的愤怒。当我们把羔羊的血，就是主耶稣基督宝血抹在我们门楣和门框上，你看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了。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逾越节，所以很清楚他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所以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那么结果你看见约翰呢就跟随了这个羔羊。那么约翰当然知道说在旧约这些逾越节的羔羊不过是影子。所以呢第一年他跟随主第一年，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个约翰福音，你就知道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记载了三个逾越节，马太马可路加给人的感觉呢就好像就一个。所以主耶稣三十年出来传道，如果只有一个逾越节的话，换句话主耶稣钉十字架只有31岁，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最少33岁，因为他过了三个逾越节。那么大家记得吗？他的老师说看那神的羔羊，就是施洗约翰，结果呢他就跟随了羔羊，所以从此以后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所以你记不记得约翰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得胜者就是做主的门徒。所以约翰从一开始他就是跟随了羔羊，所以从那天开始他的日子就怎么算的呢？他的日记的时候就是以羔羊来做标记的。所以过了逾越节了，第一个逾越节就表示什么？表示跟随羔羊已经一年了，然后两年了，然后三年了。 那么你能够想象啊，在那个头一两年，一年两年的时候，那么他跟彼得呢，很可能到月节那天就到圣殿里面，尤其是12点到三点钟的时候，他们就把羊羔呢就取回来，然后他们就吃月节的羔羊。所以呢，每年都这样做。但是呢，自从他认识了神的羔羊以后，他就知道，我看他和他就知道这个羔羊不过是影子，他还是过月节。但是他知道这个不是影子，是指着有一天我们的主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要担当，要做我们人类救主来说。约翰这点是很清楚的。所以第一年、第二年、头两年，你看见他所看拿到的羔羊都是什么？都是影子。但是最后一年，大家要记得，你读约翰福音跟读马太、马可、路加就不同了，有一点不同。那么这个就是许多读圣经的弟兄姊妹觉得很纳闷的，就不知道到底是约翰对呢，还是这个马太、马可、路加是对的。因为根据马太、马可、路加，那的的确确彼得跟约翰不是到殿，不是彼得、约翰不是说是去预备为那天预备那个逾越节嘛。所以可见彼得跟约翰是做了这件事情。如果他做了这件事情，那么表示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主耶稣呢就不可能在那个时候钉十字架，不可能的。但是根据约翰福音的主耶稣钉十字架那天刚刚好，主耶稣在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刚好是中午12点的时候，刚好是那个逾越节那一天，他们把殿门打开，然后祭司们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从12点到3点钟。所以主耶稣是12点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他断气的时候是下午3点钟。所以这一段时间刚刚好是家家户户去领羔羊的时候。但是根据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是那天钉十字架的。换一句话说，主耶逾越节羔羊不光是预表主耶稣，而就是在人人在那里看见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的时候，主耶稣果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当然相信约翰是对的，我们也相信马太、马可、路加也是对的。那么怎么解释是另外一件事，那不是我们这一次的范围。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就是说根据约翰的记载和见证，主耶稣是哪一天钉十字架的呢？就是那一年当家家户户去到殿里面去领羔羊的时候，真正的羔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约翰是亲眼看见神的羔羊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次现在呢，你看已经不再是影子了。但是有意思在哪里？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就在那一天，在约翰的身上，你看你这两个东西是吻合的，两个东西是吻合在一起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过完逾越节以后呢，那一个礼拜的安息日第二天，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特别你读了利未记很清楚的，那么祭司们呢就要拿着初熟的果子在神面前摇一摇的，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初熟节，就是那天呢就把初熟的果子献给神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安息日第二天不就是刚好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吗？所以你明白吗？主耶稣就是那个初熟的果子，很清楚的，从来没有人从这个大棺材里面出去过，从来没有人冲破死亡，所以主耶稣的确出熟的果子。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等到出熟的果子献上的时候，那就表示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美地，他们你知道他们过这个节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把这个加百农或者加利利来的农场，那个最好的土场代表迦南的丰富，就献给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和迦南美地发生关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预表的。但是这个又有趣的是在哪里呢？有趣的是就是说，每年我们知道说初熟节都是预表基督的复活来说的，但是从来没有像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这两个日子是一个日子的。我说这是吻合，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那么更稀奇的就是到了五旬节的那一天， 结果呢，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这里的五旬节啊，和那个一面是预表的，因为你讲的预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什么叫为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五旬节什么意思呢？五旬节就是到那一天呢，两个祭司要做好两个饼在神面前摇的。当然这也代表出熟，也代表收割的意思。你知道收割现在不光是麦子，那么出熟节是什么？出熟节是把那个麦粒啊摇一摇就完了，那就是麦粒。但是现在不是，现在要做成饼，而且要做成什么？做成两块的饼。那麦子怎么做成饼呢？麦子做成饼就是你要把那个麦粒要把它磨碎了，然后呢要经过烤，不光烤呢，而且你要用油才能够把这些麦粒把它粘在一起，然后就能做什么？做成饼。那么圣经里面讲到油都是预表圣灵来说的，所以现在你很清楚了。你看见吗？我们这些人，主说，所以你看很清楚，主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死了，仍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那感谢主，我们都是那些籽粒。但是现在我们能怎么成为一块饼呢？我们每一个人都珍惜我们自己那个籽粒，对不对？因为每个籽粒都像黄金的籽粒一样。你看经过多少的眼泪，经过多少的苦难，太阳在那里晒，那终于你看见麦穗成熟，麦子成熟了。这里面有多少的故事，但是给我们看到，如果要成为一个饼的话，如果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身体的话，那么你看见说，一面我们经过烤，经过磨，好像失去我们的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油又把我们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最后呢就成为两块饼。两块饼乃是指见证，因为二在圣经不代表见证来说的。所以很明显的，如果从预表的眼光来看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为什么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下来，根据保罗的解释，圣灵是要把我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我们好像麦粒一样，然后感谢主，现在呢我们只是教会的诞生，一面是我们失去我们的自己。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说，你们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一个原则是什么？圣灵就把我们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五旬节所摆上的两块饼。那么你觉得这是碰巧吗？这不可能是碰巧的。所以你看，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果然降下来。然后你看见这120个人不再是120个个人，能成为基督身体上的120个肢体。弟兄姊妹，是什么把他们连在一起的？圣灵就好像神经中枢，像神经一样，就把中枢神经一样，就把我们就联合在一起，叫我们能连于基督，叫我们能也能够连于其他的肢体。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五旬节所发生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说，五旬节就着圣经的预表来说很清楚的，我们知道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五旬节的预表很清楚，就是指着教会诞生。所以现在呢是一块饼，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都是麦子的生命，但是教会呢乃是主用圣灵用油紧紧的把我们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一天教会就诞生。所以我们从农事，就是从农事圣经里面农事的角度，我们知道说五旬节呢是跟农事、跟那块地、跟迦南地发生关系的。但是呢，现在你明白，当你读五旬节的时候，你知道背后有一个初熟节，因为五旬节是从初熟节开始50天的，所以没有主的复活就没有圣灵的降临，所以这是很清楚的。这个圣灵的降临和复活发生密切的关系。如果你说圣灵什么时候降临呢？你从50天开始算起，从初熟节开始算起，那么就是从我们的主复活那天开始算起。所以弟兄姊妹，从主的复活到他升天，一直到圣灵降下来，那么这就是50天所发生的故事，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已经对于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概念了。不过呢，我们还得要很严格的
来看到底五旬节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灵已经降下来，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可是呢，我们先要看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主耶稣升天以后的。所以你知道说一面复活在那里算五十天才叫五旬节嘛，所以我们的五旬节的根基是初熟节，是初熟的果子。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灵降下来，我们如果看见说五旬节的故事，实在说来是复活故事的延伸，是那个根基是在那个基础是在复活上，然后呢才有五旬节。所以这一点我想一定很清楚的，没有主的复活，没有主的升天，就不可能有五旬节的故事。那就是说我们就不会明白到底五旬节是怎么一回事。许多时候我们只知道五旬节那一天许多人被圣灵充满，而且那天有风吹过，充满了污渍，有舌头像火焰显现出来分落在个人的头上，然后呢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语言。那天的确有特殊的事情发生，因为的确有天上的响声，结果就吸引了整个耶路撒冷的那个从各国不同来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聚集在一起，所以他们就能听见神的作为，根据他们的相谈，他们非常的惊讶，结果呢他们都能够听见他们用相谈讲说神的大会。所以正在他们问说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那些不懂的人就以为说他们是被新酒灌满。那么你懂得自己相谈的，你知道说这是我小的时候的话。对那些不懂的人呢，说他们被新酒灌满了。然后接下去我们的彼得就站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事情都连在一起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注意是戏剧化的一面，我们如果只注意风响声火舌头，如果我们注意这些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是很这是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到底它的意义到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要明白第二章，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弄清楚才可以。第二章是连于第一章的，它不是个偶发事件，是完完全全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根据圣经，我们到底怎么明白这件事情，到底我们怎么明白这件事情。首先呢，我们回到第一章，这第一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升天了，很清楚的。那么这一次我们的主升天，要记得它是缓缓上升的，在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它上升的时候是在众目睽睽底下，大家都看见的，我们的主就缓缓的上升了。其实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他已经有一个灵体，你记不记得他一下子就从墙壁里就进来了，门虽然是关，他可以就进来了，他一下子可以消失的，就好像他和以马忤一样，他就消失了。那如果我们的主升天，他一下子就走了，他不是就可以回到父那里去吗？不是的。所以你要看见说我们的主的升天不是秘密的升天，我们的主的升天是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时候，我们的主是缓缓上升。那这个时候呢，有两个人身穿白衣，圣经没有说两个天使，甚至是两个人穿白衣的不一定是天使，连护士也穿白衣，所以你不要说只要穿白衣就是护士，穿白衣就是天使。所以你要记得圣经这里没有说两个天使，圣经是说两个人，的确是两个人，不过他身穿白衣就是了。这 Campbell Morgan 很有意思，他认为是这两个人应该就是这个变化山上，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两个人和他在一起，一个是什么，是摩西，还有一个呢是以利亚。那么那一天呢，圣经说他们主耶稣和以利亚和摩西谈什么，谈出去的事。这个出去原文是 Exodus 就是出埃及，这个出埃及就出去的意思。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那一次主耶稣可能就升天的，他可能立刻就说那就升天的。他们和他们谈出去的事，但是呢他们没有，主耶稣没有升天，主耶稣凭着他的生命和他的工作他可以升天。因为你记不记得当他完成30年的时候，天上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主耶稣好像毕业了，就是他生命来讲他现在达到丰满了。
然后后面三年他在那里为出来传道，结果累累，就是他工作来说也完全满意。所以你看见天上又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看一个人他的生命和他的工作如果完全合乎神的心意的话，他当然可以回到神那里去。所以他就和谁呢？和摩西，还有和谁呢？和以利亚，就谈出去的事。所以那里我们的主可以升天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没有升天。如果我们主升天，我们这些都被定罪了，你看见吗？因为你看的的确有一个人是完全是没有瑕疵的，他能来到神的面前，叫我们所有的人都羞惭。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主为着你和我的缘故，那次他可以升天，他没有升天。谁是见证人？摩西还有谁？以利亚是见证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两个见证人在那里见证什么？见证我们的主可以升天，他没有升天，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宁可从黑门山是最高的山，慢慢往下走，约旦就是往下走的意思，一直到了哥哥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谁是那个见证人，那是摩西跟以利亚。所以我觉得凯默摩根有他的道理，所以到底凯默摩根是很会读圣经的人。那么许多读圣经的人也认为这是两个见证人，而这两个见证人就是启示录的那两个见证人。你如果把它通通连在一起的话，那我们不再多说，如果再说到启示录，我们要花很多时间。那弟兄姊妹，你要记得神的话是很清楚的，所以这里有两个见证人，身穿白衣就站在旁边，那么结果就讲出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回来。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启示，这些门徒们看见主怎么往天上去，从橄榄山结果到一个时候就被一朵云彩就接走了。所以从橄榄上的云端他们看见了，云端以后，云彩以后，好像我们的主被云接走了，再也看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门徒们和主耶稣分手的时候，最难的一刻，最不容易的一刻，就是当他们目送我们的主升天，到了最后好像一朵云彩把我们就接走了。那弟兄姊妹，那一朵的云彩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头一个阶段从橄榄上到云端是看得见的，但是从云端到宝座呢是看不见的。但是感谢主，那一段对人的肉眼来讲是秘密，是看不见。所以那个云彩好像什么？云彩好像一个幔子一样，就遮住了约翰的眼睛。约翰只看见这一边的云彩，这一边云彩那一端的他看不见。云彩这一端的就是约翰福音的故事，云彩那一端的是一直等到有一天，因着他的爱到一个地步，神不能不向他显现。所以他写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个启示是把一个布幔解开了，那个解开这一边他都经过，那边他没有看见。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约翰乃是把云的那一边的故事，云的那一段的故事来告诉我们，那个就是约翰的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出来，约翰的福音是云的这一边，那个是云的那一边的故事。好，那么这个是门徒们，门徒们是看见我们的主这样升天，那么两位见证人说我们的主也要怎样的回来。升天和回来在圣经里面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弟兄姊妹，因为主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还要回来接你们去。所以如果主没有忘记他的应许的话，升天是一朵云彩把他接走的。结果弟兄姊妹，我们所思念的就是有一天一朵的云彩能把他接回来。所以约翰说看啊，他驾云降临。 因为这个缘故，你在启示录里面你看见一再的讲起那一些的云彩，所以给我们看到很清楚的，我们的主就这样升天了。那么问题就是，云的那一端是什么故事呢？我们的主有没有到达？我们的主到底有没有到达宝座呢？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到达了宝座，而且彼得告诉我们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很清楚，对不对？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约翰也告诉我们，后来等到他得到启示的时候，那是好几年了，30年，那可以说是大概那大概是快60年以后的事情了。60年，约翰好像都蒙在鼓里。他知道一些，他知道说圣灵告诉他，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否则你看见他们怎么能站起来做那个见证，很清楚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们怎么知道的，所以这个和什么，和圣灵降下来很有关系。如果宝会是不来的话，弟兄姊妹，他们就不可能知道我们主升天以后的情形。所以许多人呢，读第二章一直注意方言，能说起别国的方言来，大家觉得非常的了不错，他的确能讲到神的大作为。但是呢，大家就彼此问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意思。那是谁要把这意思解释给我们听呢？是彼得和11个门徒站起来解释的。彼得怎么知道？11个门徒怎么知道？弟兄姊妹，圣灵不光降下来，叫赐给他们口才，能说起别国的语言来。不错，方言是圣灵恩赐里面的一个，但是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也是圣灵所赐的恩赐。如果我们光停留在方言阶段，你没有解释的，圣灵的解释乃是根据他的话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圣灵就叫彼得想起主所对他所说的话，还有在旧约里面神对彼得和这些人所说的话，他想起来了，他眼睛就明亮，所以他才晓得，才知道到底我们的主是不是到了天上。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答案从哪里来的？彼得怎么知道？12个使徒怎么知道？他们当然不知道。但是呢，如果圣灵来了，现在那些圣灵降下来，他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只看见方言，我们没有看见后面那一段。后面那一段是更重要的一段，弟兄姊妹，后面的一段就给我们到底内心有什么事情，到底和对我们的主为什么事情发生。许多人只知道方言，别的不管了。但是保彼得说，不，这个和主耶稣的工作有关系。现在我们收割，现在我们在禾场上，但是呢，别人劳苦，一切都做好了，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怎么做好的。所以那个解释谁的解释呢？那个解释当然是圣灵的解释。所以是圣灵一面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而且圣灵宝会师来了，怎样呢？他要叫我们想起主所说的一切话，包括主自己的话，也包括神在旧约里面已经说过的话。弟兄姊妹，现在你看12个门徒个个都聪明起来了。你如果读新约，你真的很替主捏一把汗。这个12个门徒啊，很多地方我们主对他们讲话好像鸡对鸭讲一样，你真的很稀奇。我常常说，这个12个门徒要把他撤换才行，换12个教会历史最好的，其中有一个也许是达比，也许是威斯里约翰，也许是盖恩夫人，也许是马丁路德，你找总可以找到12个嘛。你这但是稀奇的，你去读新约，怎么讲，他们就是不懂，你看见吗？他们然后呢？这个为了一块饼，你看他们弄的，他们说，我们是没有带饼啊，什么等等等等。然后主耶稣说，你不知道吗？所以主耶稣就把他们当了幼稚园学生一样。那么好了，这个5个饼呢是几个，有几个篮子，他们说12个篮子。然后又一次呢，多少个筐，他们多少筐，你看这不对小孩子说的话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去读圣经好了，读来读去你就看见说，这个门徒啊，好像懂又好像不懂。但什么时候他们的鳞片掉下来呢？圣灵降下来的那一天，宝会出来的那一天。 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五旬的日子太重要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读圣经的，你读来读去不能只读出个方言来，不能只读这个风来，不能只读个蛇来，这个当然是重要，不能不重要，这个当然是划时代的一件事情，没有问题，方言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但是岂都是说方言的吗？那不光是岂都是方言吗？要点就是说，如果光是停在这个阶段没有解释的，圣灵要负责解释的，那么解释你才知道真相，你有了真相以后能力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现在就了，所以你看见这个门徒们被圣灵浇灌以后，你看这个能力就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知道，所以保罗能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的眼睛一定要开才可以。所以五旬节那一天发生的是太大太大这件事情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这一天会不会是神特别特定的日子，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会觉得很有意思，三而一的神三次裂天而降，你去注意，而且每次裂天而降的时候，圣灵都特别加上琢磨，都特别有一些琢磨的。第一次特别，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在神是在旧约什么时候三而一神都存在，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但是很明显的，圣灵是借着三而一的神三次裂天而降，提醒我们注意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在历史上发生了。很早很早以前，你记得以色列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以后，神说我要在西乃山和他们相会，然后他们经过了50天，最后终于到了西乃的旷野，或者说前3天到了西乃的旷野。到了第50天，就是讲律法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就是神和他们相会的时候，在西乃山和他们相会。那请我们记得，我们不管他是不是第50天，但是无论如何，在旧约里面，当神降临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还带着千千万万的使者。当他说话的时候，圣经说他是借着天使来传他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那一段圣经的话，你看见有风，你看见有火，你看见有雷轰，你看见整个火烧山，然后你看见神的荣耀在山上。弟兄姊妹，那实在是非常叫人可怕，那个很明显的，你看见这的的确确，那一次你读旧约的话，很明显的天上的父神带着天使裂天而降。那弟兄姊妹，他和地上一般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立约，然后他们在他们面，他们在他们就聚集在神的面前。所以让我们记得那一次很明显的，你读旧，那当然别的时候，你比方说别的时候这个你记得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也来到地上，当然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问题就正正实实的，或者说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很重要的一个日子。那么很明显的就是当父神降在，当父神来到地上和人立约，那就是颁布律法的时候。那颁布律法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见证是怎么样一回事，给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么的的确确，如果你读人类历史的话，你要承认说在西乃旷野好像在一个边荒边缘的地方，结果神召集了200万人，神和他们相会。那这个时候呢，神和他们立约，而且呢神把他的话，神把他律法降在他们的中间。那这就开始了以色列旧约以色列属地百姓的故事。那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承认那件事情是历史性的事件，神降在西安山，神降在西乃山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个动作。所以那个日子一定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旧约。那么你读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 等到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你看见天上有天君在那里赞美。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的的确确地上也发生了，那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因为那个日子乃是道成肉身的日子。那么这个是发生在2000年前的事。那么摩西的故事呢，这个西乃山的故事3500年前，所以不要忘记这是很近代的历史。就着整个人类历史来讲，这好像是很年轻的历史，但是不要忘记，就在过去这3500年，三位一的神的的确确裂天而降。当他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他就颁布了律法。当他降生在马槽的时候，你看见说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开始。然后最后他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不光是父神，不光是子神，我们说3500年前父神来了，我们可以这样说。那么2000年前道成肉身，我们的主终于从天上来到地上，耶稣基督降世，他终于来到了这个地上，降生在马槽里，我们说子神来了。但这并不是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来过，他是来过。比方说他这个在这个，你比方说在亚伯拉罕的故事，很明显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主说你们的祖宗仰望我的日子，那一点都没有错，的确亚伯拉罕看见过他就欢喜的。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我们的主许多时候是用天使的样子来向人显现的，但是真正的道成肉身，那不要忘记，那的的确确是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那么还有一次就是五旬节，五旬节那一天我们可以说宝惠师来了，我们可以说圣灵来了。这不是说旧约就没有圣灵，旧约当然有圣灵，你看参孙的故事不是告诉我们圣灵旧约就已经来了吗？不过旧约我们要知道是来，旧约圣灵不过是能力就是了，一股的能力在参孙身上，结果他变成大力士。那不止如此，这一个能力也在大卫的身上，所以他犯罪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所以可见在旧约的时候，一面圣灵只是能力，另一面呢，圣灵来了又走了，圣灵并不住在这个地上。所以请我们记得，到了五旬节那一天，从来没有过的三而一的神灵圣灵终于就住在人间。所以弟兄姊妹，道成肉身没有错，那个是子神来到地上。那么五旬节的时候，你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告诉门徒说，告诉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差遣保惠师要与你们同住。另外一位保惠师，可见我们的主已经是保惠师了。所以这两个保惠师需要第二个保惠师，表示说是第一个保惠师不在的时候，所以他们就不会是孤儿。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我们的主复活了还是和他们同在，和他们和一同吃一同喝。所以真正什么时候不在了的呢？乃是回到天上去。所以我们都知道主什么时，自从我们在橄榄山和主分别以后，我们一直等候他回来。在圣灵里面我们有他的同在，就肉身来讲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主说他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所以保惠师是取代第一个保惠师的，叫我们不做孤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惠师去了，现在保惠师升到天上去，第一个保惠师升到天上去了。所以现在呢，第二个保惠师就来了，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从那一天开始，圣灵就住在地上了，圣灵在地上就永久居留了。所以弟兄姊妹，圣灵不光来了又走了，旧约他来了又走了，到了新约，弟兄姊妹，他就愿意与一些人同住。当然很清楚的，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住在他的教会里面， 所以圣经说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很清楚从五旬节那一天开始，你看见说圣灵来了，不是从前圣灵没有来，圣灵已经来了。那么现在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是三而一神的工作。你看见我们父神的工作给我们看见他的标准，但你现在你怎么达到他的标准呢？所以主耶稣来了，他要成全这个标准。经过那么多年的试验，大家一败涂地，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得出来由不得我。在所有那些要实行律法的人里面，最典型最标准的一个应该是保罗。如果连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叫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这几千年来，圣灵神就是一直等等等等，让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律法来成义的。所以时候到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日期满足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就为女子所生，他就降生在伯利恒。那不止如此，弟兄姊妹，他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旧约当以色列和神立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愿望，他们有一个做好的愿望，他们没有做好的能力。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这个能力乃是从主耶稣来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做好，但是所有的宗教都忘记告诉人说，没有一个人做得好的。你有做好的愿望，你愿意修桥，愿意补路，你愿意做好，但是做不好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到了2000年前，我们的主终于降生在马槽里。所以感谢主，那是子神终于来了。但是不止如此，真正能力赐给我们，真正要保惠师与我们同在。现在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也写在我们心板上。那弟兄们，这件事情怎么成功的？感谢主。所以最后你看见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终于降下来。所以圣灵降下来是什么意思？圣灵降下来就是告诉我们说，当初神降律法是不错，但是真正叫你能够做，能够达到律法的是圣灵能给我们的。但是圣灵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这个圣灵的灵乃是神儿子的灵，也是儿子名分的灵。那现在这个灵乃是基督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那基督这个生命的灵能叫我们转过第二个脸，能走第二里路，能叫我们不光成全的律法不过是60分，但是当生命能满足100分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满足了旧约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你读圣经的，你很清楚的，3500年前神降律法了，神裂天而降，我们才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才晓得没有一个人能在他面前称义的。弟兄姊妹，等到我们到了穷途末路，经过了这么大概经过了1500年以后，那么他们终于等到了那一天，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现在是人类有救恩了，现在人类有盼望了。感谢主，他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然后弟兄姊妹，他复活的能力就在圣灵里面，然后呢他在圣灵里面又回来了，他说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感谢主，弟兄姊妹，在五旬节那一天，你看见圣灵降下来，圣灵要住在教会里面，圣灵要住在所有相信他的人里面。从那天开始圣灵就住下来了。那么感谢主，从那天开始，你看见说现在所有在旧约办不到的，所有这个多少年来人类的呼声，我们没有办法，我们都山穷水尽的，现在你看见说我们的主的救恩 就已经完，就完全了，就是就已经能够答应所有完，能够答应所有，这能够已经答应这个所有的要求。那么这个就是，这就是这个五旬节那个那天所发生的故事。那么有趣在什么地方呢？有趣就是一直在主耶，就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说，就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下来的。换一句话说，根据他们的读圣经，他们到了西乃旷野是第47天，然后呢第三天以后就颁布律法了。所以如果根据这个计算的话，那就是刚好是50天，也就是刚好是他们五旬节的时候。不过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还没到迦南地，所以没有初旬节这件事情，所以中间那个就没有这个。所以是从哪里算起？从逾越节开始算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迦南地。那有初旬节那一段，那个计算是到迦南地以后才有的。那迦南地还在旷野，那个时候没有。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颁布神颁布律法那一天是哪一天呢？神颁布律法那天刚好第50天。换一句话说，就是第一个五旬节，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吃了逾越节羔羊，他们就过了红海。然后呢，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不要忘记，要是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律法就颁布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律法颁布下来是给人看见人不行，律法颁布下来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个罪人。现在你有了一面镜子，你就知道我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律法实在说来是定我们的罪，但是神不能降低他的标准。那么谁能够达到那个标准呢？只有主耶稣来了，他能成全那个标准。所以他不光为我们死，解决我们的罪，这是消极的，积极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现在我们能够达到完成神的旨意，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一面是神要求，另一面是神供应。所以律法降律法的那一天，第一个五旬节，弟兄姊妹是要求，但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五旬节，给我们看见供应。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的救法不光叫我们不犯罪，而且能叫我们能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知道说，五旬节五宝会是来了，也就是圣灵降临的那一天。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以色列人计算的不错的话，真的是第五十天，我个人相信他是对的。因为你如果仔细算那个民数记的这个出埃及记载，一点都不错，的的确确应该是第五十天。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灵拣选犹太人的五旬节呢？很清楚的告诉他们，不管你算的对不对，但在你们的感觉里面，那一天是降律法的。但是弟兄姊妹，就在这一天，神把圣灵降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稀奇不稀奇？比雅各、约翰，不是约翰曾经到过撒玛利亚，对不对？到了撒玛利亚，他就是根据神的律法，因为他们不接待主耶稣，不接待主耶稣，他们就是违反律法。他们那么约翰怎么样？可以要求什么？要求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烧了，这是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想到降律法，你一定会想到降火的故事。降律法跟降火几乎是同一件事。你知道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到处漂流啊，像提取啊，踢来踢去，像生命记所说的成为笑谈的等等等等，原因就是因为律法的缘故。你要么就成全律法，祝福就临到；要么违反律法，咒诅就临到。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降律法和降火几乎是一件事情，神的审判是那个火所代表，几乎是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见说，多少年来，1500年来，以色列人一直是落在什么？一直是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但是感谢主，你记不记得后来等到腓力到了撒玛利亚，把福音传开以后，结果彼得跟约翰也到了撒玛利亚，回来圣经告诉我们，他沿着各村撒玛利亚村庄传福音，对不对？那不要忘记，那一代就是当初约翰说我们要求神降火降下来把他们灭了， 这代表什么？代表律法。但是感谢主，五旬节那一天是把圣灵降下来的。所以圣灵降下来什么意思？圣灵降下来不只是外面的能力，也是里面的能力。弟兄姊妹，现在凡是在旧约时候律法有所不能行的，现在这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答应所有在旧约所答应不到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五旬节那一天实在是一个非常特别特别的日子。那现在呢，我想我们需要或者这样说吧，这个讲到这个五旬节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尤其是你读约翰福音很清楚，约翰福音后面特别在小楼里面，你记得我们的主最后的一番话，主在对门徒们讲的时候常常讲的那日那日那日，你记不记得他说，我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么然后呢，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就不问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弟兄姊妹，到那日有一个名字的，现在他们没有奉主的名，因为那个名还没有赐下来。保罗告诉我们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就赐给他什么？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到了五旬节那一天，那个名就赐下来了。到了五旬节那一天，保惠师就来了。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可以说灵神就正式的就住在地上了。父神在灵，在子神里面，子神在灵神里面，然后你看见我们的神就来到了人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五旬节是那么重要，是那么特别的一天。那么这个中间呢，我想我们还需要有两段圣经来让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啊。那么门徒们呢，是目送主耶稣到了云端就完了，那云的那边怎么回事看不清楚。但是感谢主，圣经有另外一段话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处从云的那一端慢慢要到宝座那一段，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个人相信呢，彼得就是因为得着旧约圣经的启示，现在圣灵把这些话向他开启，所以他很有把握的说，我们的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弟兄姊妹，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背后就是个国度，所以这就更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已经得住一个国度了。但是现在要记得，我们的主不是在耶路撒冷登基，以色列国将来复兴的时候，弥赛亚是在耶路撒冷登基的，但是现在叫所有人跌破眼镜，弥赛亚是在天上登基的，因为神将他右手高举，已经立他为主为弥赛亚了。所以现在所有犹太人都跌破眼镜，他们在一直等候以色列国，但是现在主要给他们看见一个属灵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什么时候开始开国的，什么时候我们的主已经登基了，已经做了弥赛亚，做了基督了。那么弟兄姊妹，是彼得告诉我们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那我们要问他怎么知道的。所以我们要来读一段的圣经，那就是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五节第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那么这亘古常在者就是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所以现在你看见呢，这个但以理在哪里呢？但以理啊，是在什么？是在一朵云彩跟宝座的中间。现在看见有个人子啊，是驾着天云而来。 那往什么方向呢？是往宝座那个方向。
因为什么呢？是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
所以弟兄姊妹，但以理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他看到一幅图画是什么？是主耶稣升天的那幅图画。而这一幅图画呢，不要忘记是云端那一边的故事，不是云端这边的故事。对门徒来讲已经看不见了，但是感谢主，现在我们那一边什么故事呢？但以理他用，因为是先知，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主耶稣升天的情形。那是对他来讲完全是稀奇的很，你在犹太人观念里面没有这个观念的。所以到了后来啊，他这个异象啊，在他里面使他惊惶了，这是没有问题。他到底犹太人，他的观念里面没有升天这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升天这件事情有预言的，还没有发生以前，旧约里面就已经预言了，但以理就已经预言了。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就来到什么？来到宝座那里。第十四节，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邦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一幅图画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是得着权柄，而且得着国度。换一句话说，神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见，虽然云的那一端看不见了，但是呢，但以理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怎样的升到天上去，然后他怎样得着荣耀，怎样得了权柄，怎样然后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那弟兄姊妹，然后所以你就看得非常，你就看得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明显的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立他，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还有一节圣经我们需要读的，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第一章啊，他第一章第一章第十八节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里讲到他向着我们所显能力何等的浩大，然后就讲这个能力。那么什么能力呢？下面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很明显，这是复活的能力。清楚，这是一面。但下面接着说，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这个能力有两面，一面是复活的能力，一面是升天的能力。一面是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另一面叫我们的主能冲破地心吸力，最后呢能升到神的宝座。所以你看见这有两个能力，很清楚，两面的能力。那么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那弟兄姊妹很清楚，坐在自己的右边就是表示他神立他为主为基督，他不光升天了，而且他得荣耀了，得了权柄了。那不止如此，下面二十一节，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这好像我们主耶稣升天的光景，你看见吗？所有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这就只做天使来说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你看都超过了。然后二十一节，又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他不光是救主，他也是万有之首。但是不要忘记，他怎么做万有之首的？为着教会的缘故。他怎么做教会？怎么为着教会的缘故？这里给我们看他的脚。弟兄姊妹，脚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头，不只给我们看见他升到天上，而且呢叫万有要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他升天是为着产生身体的，所以基督身体的产生和他升天发生密切的关系。那因着他升到天上，他是为着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他是教会的元首。啊，弟兄姊妹，根据这一段圣经你就清楚了，我们的主不止升天，而在升天那一那个升天的同时，然后教会就诞生了。那么这个教会怎么诞生的呢？我们看好不好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什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约翰愿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当然就是受圣灵的浸，很清楚的，在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那么受圣灵的浸到底什么意思呢？最好的解释就是保罗的话，你看哈，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当我们的主升到天上的时候，然后彼得就说，他就把从父所应许的圣灵就浇灌下来，那么这就是你们所看见，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一切，你们看见大家被圣灵充满，那现在有了解释了。那个解释什么？是有一个人升到天上去了，而且这个浇灌，结果呢，他是从天上浇灌下来的。但是这些在地上的人呢，他们好像被浸在水里面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啊？这给我们看见有一道河，是生命的江河，在五旬节那一天开始，是从天上开始的，然后呢就涌流到地上，我们这个人都浸在这个河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你看活水的江河就产生了。那活水的江河有两面，在天上那一端是浇灌，在地上的这一端乃是受浸，很清楚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在一个特会里面，那是刚好啊，我们经过一个草地，那么他们需要浇水啊，叫草能够长得更好一点。那么结果他们有人呢就用那个自动的浇水的，那么从那里一打开以后，这个水就，我们那个跑得太慢了，结果呢我们就被水就浇了，然后我们个个都成为落汤鸡，所以我们那天都受了浸。但要紧就是，你如果看那个水龙头呢，是浇灌的，浇灌是指的源头，但是到了地上以后呢，你看我们被活水的江河就浸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约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解释要连着约翰福音，很清楚，约翰福音讲到宝贵之来，约翰福音也讲到活水的江河。所以现在你就能看得很清楚，五旬节那一天，你看见那个活水的江河，那就是圣灵所代表的，从天上，在我们的主是把它浇灌下来，所以呢我们的那个活水就开始发源了，然后降在地上，你看120个人他们就受了浸，那其实不止，他是把我们这些所有的人都浸成工作一个身体。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所经历的圣灵的浸，乃是浸成工做一个身体。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你根据以弗所书的话，很明显他的升天是为着产生身体，所以等到降下来的时候，就把我们浸成工作一个圣灵。所以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和圣灵降下来是一件事情。最后呢，你看教会就终于诞生了。那不止如此，我们还得看一节圣经，就是启示录，第五章， 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这个被杀过的原文是刚刚被杀过的。那羔羊当然指着我们的主钉的十字架，他是神的羔羊，现在呢在宝座前正站立，所以证明他已经升天了，是不是？不过他是刚刚升天，为什么呢？因为像是刚刚被杀过的。然后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就从宝座就奉差遣往普天下去。那么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就是我们在地图上所看见东南西北各方各族各国的人。结果怎么样？你看见说圣灵就要往普天下去，然后呢能力就在使徒的身上，然后他们无论到哪里就把福音道带到哪里，就把天国带到哪里。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和田。现在他们就在这个和田里面工作，在这个和场里面工作。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那天五旬节降下来，从宝座降下来是被差遣到普天下去的。现在你就明白，现在你我就明白了，不光是使徒做见证，彼得说圣灵也做见证。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就在五旬节那一天，为什么他们要说起别国的话来呢？就叫他们能够想起，叫他们能够听见神的作为，是用他们的相谈听见的。那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圣灵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为什么？你记不记得巴别塔的故事？当人要与神同等，当人要建，要到天，要建筑高塔，最后能够传扬自己的名，那这个时候呢，圣经说神就混乱了人的言语。那从此以后，多国多方还有不同的语言。那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我们是清楚的。所以实在说来，那是巴比伦的咒诅。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国，有这么多的分裂，有这么多的族，这么多的民，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清楚，很清楚，这个就是巴比伦的咒诅。但是感谢主，圣灵降下来所做的工作，刚好和巴比伦的咒诅是相反的。弟兄姊妹，现在圣灵所做的，你看见因着能说起各国的语言来，那什么意思？那就给我们看见说，现在不管圣灵能做一个工作，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看圣灵都能够救你，神的作为你都能听见神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说，圣灵所建立的国度乃是爱的国度，不光是爱的国度，而这个国度里面所包括是各方各族各民来自四方的。只要耶稣基督拯救他，只要他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你看见吗？这就是圣灵工作的对象，这就是圣灵做见证的对象，这就是圣灵荣耀基督的，那也在这些人中间，圣灵要荣耀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会明白使徒行传第二章为什么讲到他们说起别国的方言来，因为这是历史性的。我们要记得这是历史性的一个举动，那一次就给我们看就是圣灵是要往这些地方去，不过刚好他们在耶路撒冷，所以呢圣灵就有一个彰显，有一个讯息给他们看见说，现在圣灵所做的，你看见和神在巴别塔所做的刚好是相反，因为现在有了救恩了。现在你看，现在有了救恩了。那巴别塔是人一定要爬到天上去的，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是从天而降，就像新耶路撒冷一样，平安是从天而降，不是人来寻找神，乃是神来寻找人。所以这是各国说起各国不同的方言背后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弟兄姊妹，这和神的救赎法发生关系，这和神的工作发生关系。如果你知道说那个灵乃是什么，乃是被圣灵差遣出去的，那就非常非常清楚。不过不要忘记，那个灵乃是七角七羊七眼，那是羔羊身上的，所以圣灵也是羔羊的灵，圣灵不是暴烈的灵。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的话， 一定让人看见基督的。换一句话说，圣灵引你到十字架，十字架也引你到圣灵，所以你没有办法把圣灵和十字架分开。如果有的人只讲圣灵不讲十字架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到，我听说有一个很有名的灵恩运动里的一个领袖，在美国，他综合以往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觉得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很大的工作，不过他觉得有一个缺憾，那个缺憾是什么？他说，我们的缺憾就是我们忽略了十字架的工作，我们很少讲十字架。所以不要忘记，圣灵乃是羔羊的灵，因为是七角跟七眼，所以五旬节那个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感谢主，圣灵会叫你越来越谦卑，不会叫你越来越骄傲，不会觉得你有一样东西是别人没有的。不，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灵呢是羔羊的灵，能够转过第二个脸，能够走过第二里路。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是这样叫人蒙恩得救的，不是你像狮子一样叫人得救，不是，乃是什么时候你能转过第二个脸，圣灵在你身上完全掌权的时候，充满你的时候，你看你在这里，圣灵就要做见证，你看这个灵乃是羔羊的灵。感谢主，我们知道说安这个谁呀、啊？我们知道说这个斯蒂凡就是这样的一个灵，所以他被圣灵充满，他是什么样的灵充满他？是羔羊的灵充满他，所以他能祷告说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真的被圣灵充满的话，你看见是和十字架是不能分开。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其中一部分的故事。好，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好不好低头一个简单祷告，我们就可以休息了。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还不求你给我们恩典和能力，因为我们下午还有三个钟头需要你特别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